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是学习拔摩岛的福音三月一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学三月二日。学习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一夜平安。我们今天早晨又能够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助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过一个忠心，但是又能够见证您的生活。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接下来的灵修时间也交给主，愿主您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三月一日，还是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存心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迷惑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然后今天的蒋宝林老师所强调的是妇人耶洗别迷惑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这个启示录二章二十节作为存心节，好像已经是第三天了哈。2月28号、29号到3月1号都是以这节经文为基础的，所以在内容上呢，我觉得有的地方是有重复的，但是他所强调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蒋宝林老师他强调一些什么。前面提到罗马的国教有两大因素会导致基督教信仰的妥协：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为什么祭偶像之物会在约翰的教会里成为一个问题？保罗不是说过偶像不算什么，向他们献上的祭也不算什么，因为他们不能说、不能听、不能感受吗？就算有东西献祭过偶像，也不会真正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从原则上来说，对于这一点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人们认为偶像的筵席是一种将国家高于上帝的表达方式，这就给基督徒的良心带来很大的不安。弟兄姐妹，这一段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的确是看到，当保罗在的时候，他说我们祭偶像的物哈，在他那个时代，基督徒是可以吃祭偶像之物。他说，当你到市场上去的时候，或者你到朋友家里去吃饭的时候，你不用问这些肉是不是祭过偶像，你只管吃。但是呢，如果旁边如果有人是你的教友，是你的是基督徒，他来跟你说不行，这个是祭过偶像的，你难道不知道吗？那么那个时候呢，你是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啊，因为他觉得祭偶像之物吃了以后不好，所以呢，你就为了他的缘故不让他跌倒，你于是就选择他在的时候你不吃。所以从保罗的这个说法来看，就是吃祭偶像之物不算什么，因为保罗他说偶像实际上就是根本不存在，是虚无的。这偶像在旧约圣经当中，它的根本的意思也是虚无的意思，所以保罗说你可以吃啊，但是呢，什么情况下不吃呢？就是在别人觉得你的同道他自己觉得吃了不好。然后他也希望你别吃，那么他希望你别吃是因为他对偶像，可能他是拜惯了偶像，他还觉得这个偶像对他是有能力的，他觉得他吃了可能偶像就会缠着他，会有鬼附身等等的这之类的哈，所以他也希望你别吃，否则你吃了他会觉得没问题，他会觉得他也吃，但他吃了之后他心里又不踏实，所以反而就会让他产生罪。但是呢，我们说保罗的那个时候吃祭偶像之物不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要求的，它只是民间，因为在古代，实际上古代的人，其实一般的人来说哈，他不是经常一天到晚吃肉的，不像我们今天啊，一日三餐很多家庭他都是吃肉，好像无肉不欢的那种。其实古代的一般的家庭，他都是在有献祭活动的时候吃肉。那么献祭呢，他就是所以说就是在古代，只要是一吃肉，基本上那个肉都是献过祭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后我会讲那个新约背景 新约背景里头，他就会讲的，就是在罗马、希腊帝国，在中东这些文化当中，他要杀只鸡呀、啊，要杀只牛啊，烧头牛啊什么的，他都是要先祭过啊，先祭过神，他才杀。所以一般来说，你到别人家里去吃肉的话，他那个肉都是祭过的，然后市场上你要去买的话，那个市场上的好多卖的人也是属于祭司家里的家奴，祭司他会有很多肉祭物，吃不掉，他就会叫自己的家奴到市场上去卖，那么保罗也说，你要去买的时候，你也不用问他这祭过没有，你只管吃，因为他这只是民间的，这个祭过偶像的物，但是呢，约翰那个时候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在于约翰那个时候吃祭偶像之物是属于国家行为。国家要求你要去吃祭偶像之物，而且吃了之后，国家还给你定义说，你吃了之后，你就是表示对国教的忠心，对于国家所崇拜的多神教的这个忠心。所以，吃祭偶像之物同样是吃，在保罗的那个时候不带任何政治意味，但是在约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前几次也说了，因为罗马帝国开始衰败了，所以罗马皇帝就认为他们衰败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罗马没有去照管好他们祖宗的这些神，没有修缮他们的神庙，所以从皇帝开始下达命令，而且是很多时候是全帝国性的命令，要求当地的贵族，当地的贵族一般是做祭司的，在偶像的庙里做祭司的，因为当地贵族有钱嘛，他才可以为庙里带来供奉，能够修缮庙宇，所以他们往往被按作祭司去照管庙宇，所以皇帝会下令叫当地的贵族要修缮庙子，然后督促那些人，要来拜，要来捐献，要来吃祭偶像之物，要来上香，所以到了约翰的时候，我们说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就是被赋予了不同的不同的意味，一个是不带任何政治意味和宗教意味的，只是纯粹的吃只是我邻居家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要请我吃饭，那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吃的，因为我本来就不相信这个偶像能够真实存在的，所以如果是纯社交的，那我就去。但是约翰那个时候他不是纯社交，他政府规定你必须要吃祭偶像之物，这是对国家的爱戴，更有甚者是对国家所敬拜之神的这个忠心表忠心。所以我们说同样的事情，因为历史环境不一样它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到，也可以来展望一下就是在善恶之争当中，怀斯穆也提到，就是将来那个新七日法令的问题。新七日法令我们不知道将来到底是不是确切的，就是逼迫就是以新七日法令的形式但是我也说，就是说因为他是先知，在1888年那个版本的善恶之争提到的。其实在怀斯姆的善恶之争，在1888年之后的那个正式命名为善恶之争的书之前，他还有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它都是叫做 spiritual gift， 属灵的恩赐这些 spiritual gift 它也有内容，都是讲到幕后的，其实也就是善恶之争的一些先前的一些版本。我们蒋宝林老师就说，其实在这些先前的版本，在 spiritual gift 这些版本当中，其实都没有提到在幕后就会有新七日法令，没有提到。那么怀斯姆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887年之后的这个善恶之争的这个版本写到的。那么188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887年的时候，当时有些就是加州啊什么的他们颁布了星期日法令，规定人不准在星期日干活，所以他的儿子怀威廉在那个出版社里干活，后来就是被抓也被罚款的所以呢，从此之后呢，怀艾伦在写到将来的逼迫的时候，他就加上了星期日法令。所以鉴于这个原因像蒋宝林老师像我们教会的一些其他的学者就警戒我们说，我们这些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人千万不要 认死了，说只有星期日法令之后耶稣基督再来，这是一个危险。就是我们不要把上帝在幕后的这个行为看得太死啊，否则我们会像犹太人有危险，因为犹太人就是算准了耶稣基督会怎么怎么样来啊，是以什么方式来。所以当耶稣真正以跟他们不一样的方式来的时候，他们对预言的理解所不同的时候，这样的方式来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鉴于这一个啊，我像蒋宝林老师和其他那些美国的学者们就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持开放的态度啊，我们不要只限于说星期日法令来了以后好像耶稣基督才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就是他怀先知他或许有可能他是正确的他在说到的时候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还是会要关注关于星期日法令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局限在这一个。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是因为先知他在说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受到局限性的，受什么时代局限，受什么局限性呢？就是受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将来的事情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并没有电脑也没有 iPad 所以好多将来的一些东西或许将来会有一些高科技的逼迫人的行动他你上帝给他显示他也不知道，但是在他那个时候他印象最深的一种逼迫的形式就是星期日法令所以他会用星期日法令来说明逼迫的这种强度哈。好，那么我们现在我想要说的呢，就是比如说关于星期日法令星期日法令怀师母在上奥多正章这样讲的，就是说到了一个时候星期天做礼拜我们也不能去做了，我们现在是天天做礼拜都行，现在我们也可以到星期天做礼拜，甚至到星期天去讲道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会到北京的礼拜天的那个海淀区的海淀大教堂海淀教堂去下午给他们做英文正道，全是大学生教授们老外们在那儿哈，去过好几次，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教会工作太忙，就跟那个牧师就讲了，说我不去了所以到现在都没去。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当星期天崇拜还没有成为一个法令必须遵守，并且这个星期天法令也没有要求说星期天必须到教会，而不准你星期六去教会，安息日去教会的时候，怀师母都说我们是可以去参加星期日崇拜的。所以怀师母讲的说，以后在末后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这个星期日法令，实际上它是分两步颁布走的。第一步呢，就是有这样的法令颁布，说星期天必须去教堂什么事儿都不能做，但是他并没有说安息天或者其他日子不能去教堂。所以怀师母在证言里头还是在上奥斯证里头，我就忘了具体在哪里哈，反正怀师母就说那个时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星期天去教堂的因为这一天那个规定只是说必须星期天要去教堂，并没有说你安息日不能去教堂，或者你其他日子不能去教堂，但是他就说星期天必须去教堂，不能做任何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但是呢，他说在第二个阶段逼迫会更猛，是什么呢？就是颁布的法令就是只准星期天去教堂，只准星期天任何工都不做，但是呢，其他日子特别是安息日不准去教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怀师母说，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表明态度的时候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只能够说安息天我们要去教堂，星期天我们就坚决不去。那个时候就会招致大逼迫来了，就会招致大逼迫。就按照怀师母的说法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情形跟我们在3月1号这里，就是约翰和保罗。3月1号的灵修里头，约翰和保罗他们提到的情况一样在保罗那个时候，赤祭偶像之物不是一个政府明令的，也赤祭偶像之物在政府那方面看来，也不是表明你对偶像忠心的一种姿态一个态度也不是说大家就供了你，你只要是到别人家里去做了席，别人家里给你吃了肉，你吃了就表明你参与了偶像崇拜，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没有。但是到了约翰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到约翰的时候，同样的是持祭偶像之物，他就带着政府行为，而且是带着宗教意味了而且大家都会认为你在这个时候吃了祭偶像之物， 你就是表明你是跟着偶像走的，你是把自己的忠心交给了偶像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情况改变了，事情是同一个，但是情况改变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坚决，作为基督徒，就坚决不能够去吃祭偶像之物了。而在教导人要去吃偶像的人，那这个人就成了假先知了，就成了耶洗别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头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一个动态发展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前做的事情是可行的，是可接纳的，是在我们的信仰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客观环境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一些以前可以接纳的行为，今天就不能够被接纳了，所以我们是需要是需要注意的啊。那么，怎样知道以前的行为是可接纳，到今天又不能接纳了呢？这个其实就在于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怎样来决定？怎样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有属灵的辨察力啊？我们就需要求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窍。好，我们来看第二段，还不止于此，古代宗教的一部分还包括了庙祭，就是说人们认为偶像的筵席是一种将国家高于上帝的表达方式，这就给基督徒的良心带来很大不安。还不止于此，古代宗教的一部分还包括了庙祭，人们相信，如果人到神庙里去和其中的女祭司发生性关系，雨水就会丰沛。庄稼就会生长，社区就会兴旺。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对古人来说却顺理成章。那些避开这些国家传统的人，会被认为是与社会福祉为敌。好，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前面一段是讲到吃祭偶像之物啊，是一种国家行为了哈，在约翰的时代。那么在后面呢，还包括呢，就是你要去逛庙祭。这个逛庙祭也是一种，就是国家所倡导的，这个逛庙祭跟吃祭偶像之物，那简直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不对的，因为吃祭偶像之物，它还要分客观环境嘛。但逛庙祭是不管是保罗时代还是约翰的时代，它都是不对的因为古代的这个宗教其实中东的宗教，包括迦南的宗教，跟这个里头都是一样，女祭司是代表了。一些神代表了一些神的化身女祭司，然后人去跟女祭司发生性关系，他就说就好像是大地母亲接受那个天上的神的雨露的滋润然后就能保证。他还相信一个就是神要模仿人的行为，在古代他们的宗教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神会看到人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人去跟女祭司发生关系然后呢，神看到了以后，他也就会降雨水降到地上，然后就雨水就丰沛因为在地中海沿岸它是非常干燥的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它就是跟那个，跟中东的那些是一样的，跟迦南是一样的这样的崇拜，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真的看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些清醒的人看起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纯粹就是犯奸淫嘛，但是呢，在当时的人，你想想，当时的整个社会，你的邻居左邻右舍，你到学校去，你的同学们，你到单位里、公司里的同事，甚至你到教会里，你也发现有部分的教友，甚至还有你的教会领袖们，他们。下了聚会也就往庙祭里头，就往庙里去了，去逛庙祭了。所以你在这样的大多数人都做这样事情的情况之下，你的是非会不清楚，会模糊的，你会怀疑，你说是不是我太保守了？是不是我太一根筋了？太较真儿了吧？所以你会怀疑自己的这种判断力的。为什么？因为人他都有一个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这个心理真的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种武斗那种儿女不认父母，甚至揭发父母跟父母划清界限呀，这样的事，有的基督徒也干的， 而且可能不是有的，好多基督徒都干的。其实在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想起来觉得清醒的很，觉得这些是不应该做的。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就是大家都去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种道德水平，我们自己的这种是非界限会很模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当大家都去逛庙集的时候，基督徒里人就会有人就会讲，可能我也应该表达一下我的爱国心吧，我的这种社会关怀吧。因为你去逛庙集，你去与女祭司发生性关系，其实是在催促外邦神让他能够降雨，所以你觉得你做的是一个善事，你甚至你守安息天的人，你也可以说，我今天要去逛庙集，为什么？因为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罪恶的欺骗性，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犯罪之前我们会先说服自己，我们会觉得。会告诉自己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是可以原谅的，然后就会去做，就是罪恶是带有欺骗性的，而且罪恶是带有诱惑性的，人在这种生理上的欲望，这一种，欲望是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本来上帝给我们这些。生理上的这些需求是礼物让我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你比如说，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性关系，这是上帝给我们婚姻范围之内的，而且是男女婚姻范围之内的一个礼物，一个恩赐，是为了促进我们夫妻关系的，但是呢，撒旦往往就会用最隐秘的方式用一种高大上的方式让我们就会去模糊了我们自己的这种道德力。让我们对于神的旨意分辨不清，然后随这种从众心理，然后又这种好像是行善的心理，种种的这种自我欺骗的这些想法，就让我们陷入到罪恶的泥潭中。所以在今天，实际上怀斯姆也曾经说过，说现在在当今，犯罪是成为了一种科学，成为了一种科学，所以犯罪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我们真的是需要保守我们自己，要有一颗敏锐的良心，我们千万是不要有这种从众心理要知道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好，接下来，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财富和安全似乎代表了世俗社会的最高追求目标，但是在启示录的时代，还存在一个更高的目标——地位。那是一个看重荣誉和别人的尊重，痛恨不符合社会风气之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基督徒生活和习俗的种种限制，都让基督徒们在灵蛇眼里有些格格不入。然而，许多基督徒不愿放弃他们对高位的追求和别人的尊重，他们希望获得政治和社会的晋升机会，并渴望积攒财富，拥有一些影响力。但是，除非他们不时地参与异教节庆，光顾庙祭，否则他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所想要得到的一切。给教会的书信说明，当时有基督徒思考再三，问为什么不？毕竟，如果我们不身处社会高层的话，怎么能向那些高层人物传道呢？因此，早期基督徒似乎感到生活在矛盾里：一方面要向社会传道，一方面要忠于上帝的大使命。上帝希望我们通过深入人们的生活去接近他们，但是启示录解释了，即便在救灵的过程中，也存在妥协的危险。我们必须预备好，为了福音离开舒适的环境，但我们也必须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一个空的器皿绝对无法去充满别人。这里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灵修课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段是吃祭偶像的筵席的问题，第二个是逛庙祭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讲到我们为了要有晋升的机会，为了要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我们会有妥协的可能，而且我们还会为自己找到一些借口，说我们只有身处高层，才能够去给那些高层人物传道。所以呢，为了要处在高层，那肯定我们会要做一些信仰上的妥协，这是，未尝不可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哈。其实历代的 蒋宝林老师说，我们早期基督徒存在生活存在矛盾，一方面要向社会传道，一方面要忠于上帝的大使命。实际上各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存在这样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两个国度里头啊，两个国度，一个是恩典，基督恩典的国度天国，一个是我们社会的国家，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国家里头。那么我们的这种双重身份、双重国籍，其实就是我们不时会生活在这种张力当中、这种矛盾当中啊。所以，我们随时基督徒其实就是一场征战，我们需要警醒啊，我们随时都面临一个选择，而且我们的每一步选择，其实都为我们下一步选择开创了一个道路。如果我们今天选择妥协，可能我们下一步会更妥协。人心就是这样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定的啊，完全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是要步步都是要谨慎，如履薄冰的啊。的确，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虽然我们有喜乐，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生活在敌占区啊。什么叫敌占区？敌人占领的地方啊。我们没有生活在大后方，我们在敌占区。谁占领着这个世界？撒旦，还是撒旦？虽然说耶稣基督说他胜过了这个世界，但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还是跟从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仇敌的一个敌人的跟从撒旦的，他们做的决定也不是以上帝的国度的原则来做决定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是需要求告上帝的并且在基督徒的历史上基督教历史上，比如说有个叫利玛窦的一个天主教神父，耶稣会的，他就为了要接触高层他甚至他做了一些妥协他说我们可以向孔夫子烧香，我们可以向祖先烧香可以拜啊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最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天主教其实也不是利玛窦开始的，其实天主教从罗马那个时候开始，基督教从罗马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他就是妥协太多了他现在我们不是有万圣节吗？10月31日，那个万圣节实际上是罗马的偶像的崇拜的节日，是罗马的万神节，这样差不多像那个性质来的。而那些万神最后被弄成了万圣，成了基督教的圣徒，所以最后罗马天主教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宗教，因为他们大量的引进了罗马的这些异教风俗习惯，目的是什么？他们就认为他们是需要妥协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信主。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越是高位越是要知道自己其实身处社会的高位，或者身处一些重要的职位，其实反而我们会需要加倍的谨慎当然我们会把约瑟和但以理来作为一个依据，说我们可以身处高位，当然可以因为约瑟但以理可能在这么几千年来，可能就只有他们两个是既处高位又没有，而且是在异教的风俗当中，但是又没有违背自己良心的他们的那种资历，他们的那种灵性，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非我们所能常人所能及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总是拿但以理和约瑟的例子来为自己来开脱，因为我们自己是不是约瑟，是不是但以理，可能我们自己最清楚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我们真正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真正其实所追求的就是得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一定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教会能不能接触那些高层的，我觉得应该是顺其自然。上帝并不希望我们牺牲同他的关系，然后出卖自己的良心去接触高层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可以在我们之外去接触，去向那些高层人物传道，他有他的方法，但是他的方法绝对不是让我们去出卖自己的信仰，去妥协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不要杞人忧天我们在这里特别向那些在社会上有很多活动的，并且经常跟高层接触的这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向你们发出一些提醒的信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愿主的关系始终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缺一些钱，可以缺一些社会的尊重，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缺了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交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愿主保守看顾他们，奉主的名求，阿门。